弟兄姊妹午安，我们谢谢 David 弟兄带领诗歌敬拜，给我们唱这些美好的赞美诗歌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看得见吗？我们看得见吗？我们待会看耶稣说，你要说看得见，你就是看不见。我们等会会来看。好，我们通常看新闻啊，我有时候打开手机会每天看点新闻，哎呦，看到的通常头条都是不好的事情，都是什么有枪击案啊、抢劫啊，或者是天灾人祸、俄乌战争等等。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。我去参观过老年公寓，那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啊，他说我们这里不敢给老年人播放电视新闻，因为这些老年人每天会生活在恐怖当中，所以他们那里放的电视节目都是剪辑过的，没有这些实况的这些新闻。的确，我们每天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有天灾人祸，有疾病死亡。昨天我们教会跟其他一些教会合作，就在这里举办了一个追思的礼拜。夏萍姊妹她找到我们教会，就是帮助我们东边这边有一个华人家庭，她的太太49岁就不幸得了癌症就去世了，非常突然，所以找到我们教会，我们就一起合办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追思，给家人带来很多的安慰。那我们都知道人生很不容易啊，我们当中也有可能身上也有疾病的，或者说是工作也失业的，还有就是生意或者事业失败的，或者是夫妻关系有矛盾的等等。那当我们经历这些难处，我们人生经历苦难的时候，谢谢 David，我也是经常要喝水的。我们当人生我们经历这些难处，经历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种呐喊，就是希望在哪里，我们的光明在哪里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希望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光明。那么在2700多年前，神透过先知以赛亚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笼罩万民，但耶和华必照耀你。神说了这里的黑暗幽暗，就是指我们世上充满这个罪恶、疾病、死亡，但是神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了，所以他给了我们希望。他说在黑暗里他会应许照耀我们。我们今天要探讨，那就是看得见吗？看见看不见。那我就问大家，一个人要能看见有哪些最基本的条件？我能想到这两个，猜猜看，你要能看见有哪两个？ Mark， 光，有眼睛。哇，你们太厉害了，我觉得就这两个。你要光有眼睛，没有光你也看不见，你有光没有眼睛也看不见，就这两个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谈光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眼睛。我们就一起来读，就刚才说耶和华会照耀我们，那神是怎么照耀我们呢？他就赐给我们一个光，而且是一个大光，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他有一个宣告，就是我是世界的光，然后他呢就会照耀我们，驱散黑暗，给我们带来光明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稣的这个宣告，在8章和在9章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9章5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耶稣宣告我是世界光， 这时候呢是犹太人在庆祝他们的祝棚节，那这个祝棚节有七天的时间，犹太人他们会住在自己就是在外面盖一个帐篷住在里面，为了纪念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住帐篷40年。然后在那里有个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在圣殿当中有个巨大的一个油灯，摆了很多这种油灯，晚上的时候就点亮，那就会把整个圣殿照得非常的明亮，不但把圣殿照亮，而且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照亮。所以当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宣告我是世界的光，当时的人都会觉得很震撼，他们就跟这个光做比较，哇，你声称是这样的光。那说到光的话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光，那我们大家光有哪些特点，大家想想，我想每个人都能想出很多来，能让我们看见啊，或者说是给我们温暖啊。那我就总结了几点，大家看看有没有共鸣第一个就是光会给予生命，我们太阳如果没有太阳提供的这个光和能量，我们地球上就没有生命，没有光我们的肉体生命也就会死，同样没有神的光我们灵魂的生命也会死。在诗篇23篇，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大卫的诗篇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然后还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被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神的光会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会赐给我们灵魂的生命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光会驱逐黑暗，停电的时候我们这里每年都会经历停电，很多家庭，那只要一个小小的点一个小小的蜡烛就会把这黑暗驱散，所以光可以驱散黑暗。那说到黑暗人往往把光明跟黑暗作为一个对比，或者把神的良善神的公义跟人的恶作为一个对比，而且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挑战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没有被有没有听到，就说神要是创造了一切，那这个黑暗不也是神创造的吗？那恶不也是神创造的吗？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圣经记载是神创造了万物包括光，所以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，物理学这个光子你是可以用测量的，可以测量到它是神创造的。那什么是黑暗呢？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就是叫黑暗，所以黑暗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。那个 R.C. Sproul 神学家他说黑暗不是东西， It's not a thing， 它只是去描写一个没有光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概念。那同样恶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，人呢是用这个概念来描写，就是离开神的创造，离开神的规律，就会产生罪恶。所以神没有造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，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但当人选择不要神离开神的时候就产生了恶。所以恶不是神创造的，那恶尽管不是具体的，但是恶可以通过恶行恶念杀人放火这些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，所以它的表现是具体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光可以带来这个指引带领我们，圣经里说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他会照耀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会指引我们。去年冬天周五有一个晚上，就正好在团契活动之前大概7:55吧，我们都上线了都准备团契了，突然刮大风，然后就突然一下就停电，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还记得，然后一片漆黑，我们线上的活动只能取消了，所以那时候很难受，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也看不见，而且记得那天晚上半夜起来是一片漆黑，家里没有一盏灯， 然后我头就蹦着撞到门上，一下就撞着醒了，好像。所以没光的话会指引带领我们，还有一个就是显出罪污，光可以帮助我们显出我们的罪恶。我们照镜子的时候，没有人跑到一个暗室里把灯关上照镜子吧，一定是在光底下。那神让神的光照到我们，显出我们的罪污，不是为了惩罚我们，是要医治我们。就像我们到这个医院里去照 X 光， X 光看到我们身体内的问题，它 X 光不是要来惩罚我们，是要医治我们。还有最后就是光可以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，刚才说给予我们生命，还不光是一般的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喜欢摄影，我们这里有摄影大师志峰，然后还有英军，还有 Kate， 应该龙阳姊妹也是的，扛着大相机。我就问，摄影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？大家肯定知道，就是光。光能给我们带来层次，带来对比，然后带来色彩，光才能让这个世界五彩缤纷。那耶稣也是一样，耶稣他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，让羊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他来是，所以耶稣的光是给予我们更丰盛的生命。那好，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光的特性，那记得我刚才说的，要看见的话，第一是要有光，第二是要有眼睛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眼睛。耶稣在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后，他就在第九章里就医治了一个眼睛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人，让他能看见，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是看见，什么是看不见，我们如何才能看见。我们一起就来读一下第九章，我们会看一下第九章的开始、中间还有最后结尾的部分。我们这里是，我看看，对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的1到5节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这里讲到苦难的一个情形，就是疾病，特别是生来就是有残疾的。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，他们有一个观点，就是有残疾的人不是自己犯了罪，就是父母犯了罪。那我们中国的传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观念？当这些耶稣的门徒们在忙着判断是谁犯了罪让这个人眼瞎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回答就是，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们古人说，我们的人生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是因为人堕落后啊，世界就充满了这个罪恶、疾病、天灾人祸。但是耶稣说，要在这些不好的事上，在一个有残疾的人身上，神可以显出他的作为来，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在看待那些正在受苦的人，在一个有残疾的人身上，你我是同理他们的苦难，还是站在一边像门徒一样评判他们的苦难？我们有没有思考，就是在如果别人遇到苦难和困难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思考能不能成为上帝展现他大能的机会？或者你我现在正在处在难处当中，我们能不能思考如何这个能成为上帝展现大能的机会？这里这一位是，这是一个法国人，他叫路易布莱尔，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。他3岁的时候，在爸爸的工具房里 玩耍的时候，一只眼睛就被一个缝皮革的针刺伤，那个缝皮革的针像改锥这么大。他那只受伤的眼睛就感染，最后感染到病毒就进到另一只眼睛，所以两只眼睛都感染，最后就失明了，完全看不见了。但是神却使用他，让他在15岁的时候就发明了盲人的文字，就是这种叫兔点兔文。大家可能注意，在上电梯的时候，美国这边你能看到有这种点点点的，只有给盲人用手一摸就知道第几楼。他发明的这个盲文现在全世界都在用，帮助了无数多的这个盲人。还有这一位，就是这一位女士，是叫范妮·克罗斯比，她生下来6周就得了病，眼睛就慢慢看不见了。但是呢，她一生写了9000多首敬拜赞美诗歌，我们在这里经常唱她的歌，像救世主凡事引导我，待会到 David 会带我们唱作为回应诗歌，还有荣耀归于父神，求主使我进十架，求主使我进十架，这是他的歌，有福的确据，靠近主等等。所以神常常用身体软弱的，有残疾的做出，还有遇到生命中遇到苦难的人做出超出正常人的伟大的事情，这就彰显了神的恩典和作为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第4节里面，还有一节就是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这里做差我来者的工就是信耶稣传福音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，就是指人在世上生命终结的时候啊，如果还没有信主就没有机会了，就没有机会再做这个工。然后主就再次宣告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接着主耶稣就主动去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就直接证明他来世上的时候是给人光，让人看见。那圣经记载当时就有人信了，也有很多人没信，他们就发生很大的争论。那第9章里记载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不信的犹太人，包括这个法利赛人，就是比较有权有势的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就不断骚扰这个人，不断的去质问他，而且还去骚扰他的母亲，问他是生来瞎眼吗？他们就想让他们说他生来不是瞎眼，他的医治不是因为耶稣的医治，是他自己好的。但是这个人他就很勇敢，他面对这些压力，他一直在说实话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24节、25节里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”他说：“他是个罪人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就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”这些宗教领袖认定耶稣是罪人，然后呢说罪人是不可能行这样医治神迹的。但是这个人他却说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从前瞎眼，我如今能看见了。”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就非常的感动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信主的过程就跟这个人很像，就是以前是瞎眼，今天能看见。主是让我能看见了我的罪和软弱，也能看见他的救赎和他的应许。刚才David 弟兄带我们唱的《奇异恩典》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叫约翰牛顿，他原来是一个贩卖，在英国贩卖，到非洲贩卖，就是奴隶。后来神拣选了他。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歌词《奇异恩典》的歌词，叫“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时尚 筋被寻回，瞎眼筋得看见。所以他的经历就是约翰福音里这个瞎眼能看见的经历，也是我觉得也是你我的经历。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，我觉得都有类似的经历。牛顿他被神拣选以后，他就成为基督徒，他就不再贩卖奴隶，他也就发起了一个废除奴隶的这个运动，瞎眼筋得看见。然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就跟这个宗教领袖有一段激烈的对话，他呢不惧怕压力，就是要坚持说实话，最后激怒了这个宗教领袖，宗教领袖就把他从圣殿里赶了出去。那当时犹太人社会的中心就是圣殿，就是会堂，就是会堂。从会堂里赶出去，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人就跟犹太的社会隔离了关系，没有人再敢跟他有交往。可能就像中国文革的时候被打成右派，被打成反革命，没人再敢跟你交往。但是耶稣去找到了他，耶稣去找到他，而且不但医治了他的这个眼睛，而且给他心灵的眼睛打开，让他知道耶稣是救恩。他也说我信就来拜耶稣。所以当时呢也有宗教领袖就在边上，所以这个事发生以后，那耶稣对着这些宗教领袖实际上有一个宣告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重点，就在最后三节里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啊，刚才跟 Mark 开玩笑就说，你说你能看见的话，可能罪还在。但耶稣这里指的不是我们肉眼的眼睛，是指心灵的眼睛，我们心灵的眼睛。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瞎眼，需要医治，耶稣就会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我们就能看见他，我们能看见自己的罪，看见他的救恩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能看见真理，我们不需要耶稣，那耶稣说其实我们是瞎眼的，那我们的罪还在，结局就是沉沦。所以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。圣经里有个人物，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，他是虔诚的犹太教徒，他认为自己看到真理了，所以他就疯狂地迫害基督徒。有一次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，耶稣的大光就照到他，让他瞎眼了。大家知道这是谁吗？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是使徒保罗。使徒保罗，耶稣就让他瞎眼了三天，实际上就是告诉他，你其实是瞎眼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耶稣又把他心灵的眼睛打开，让他能够看见救主，然后他就改变了。他就以后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初代教会，然后成为去传福音的一个领袖，就是保罗。那我们要来思考，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，我们看得见吗？我们看得见吗？我想当耶稣光照我们，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，我们的确看见了耶稣，我们也相信了耶稣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往往生活的就像一个瞎子，看不见耶稣，看不见他的应许。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。三个多星期前，我们家狗狗因为吞吃了一个异物，然后导致肠梗阻，生命就有危险了。有过宠物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受，就是这宠物也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啊，看着它奄奄一息就要不行了，会很难过很着急，带到医院里去就动了手术。手术以后原本以为就很快就养伤就好了，没想到三天以后 这个伤口就开始出现状况，流汤流水，出现那种像感染一样的，我们心里真是很慌乱，忧心忡忡。我每天天天就看着那个伤口，天天看着伤口，就好像看不见神的保守。我们天天看着伤口，就看不见神的保守。然后弟兄姊妹也来祷告，也安慰。然后还有叶英，也和郭凡一起祷告。叶英姊妹给予我们很多帮助。然后她还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她就说：“神要我们在这样的难处上面，要我们告诉我们要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？神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？”那经过这次难处的话，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要神要教我一个什么是看见，什么是看不见的这个功课。就是在这种难处当中，我们能不能看见神的保守和同在？我们能不能承认我们常常看不见？当感谢神的这个眷顾怜悯，他后来聆听我们祷告，就赐给我们另外有家医院去看了以后，用一个保守疗法，没有再动第二次手术。那个原来的医院让我们要去把这个狗再做第二次手术，还要埋管子，甚至弄得非常复杂。所以保守治疗的这个狗狗现在已经痊愈了，现在已经痊愈了。这几个字是我在两个星期前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写的，那时候是情况最糟糕的时候，看了真是没有希望。然后我看了网上说出现这样的状况，没有几个月半年伤口不会缝合的，不会合拢。但是我那时候我跟神可能也是耍赖吧，我说我两个星期后要在这里讲道，我要用这个例子，你是想让我做什么样的见证？我当时有感动，我就写下了，我这个狗感谢主，这个狗痊愈了。但我觉得，但是神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，也是问我自己，如果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还能看见他的应许吗？他的保守吗？马克在上次在这里讲到，他的题目是输就是赢，我非常有印象。然后引用的经文是哈巴谷书里那一节，假如我们设身处地，就哈巴谷那些经文，就是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，假如我们的葡萄树、我们的橄榄树、我们的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我们田里的庄稼也没有收成，我们圈里的牛羊也都没有了，就是完全的经济破产了，我们还能有喜乐吗？我们还能有喜乐吗？我们还能看见的手在拖着我们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我承认我常常看不见，我要悔改。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要悔改，承认我们常常眼瞎看不见，这样的话主就会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看见。当然你说啊，你说我信主嘞，我主日也来教会崇拜，我也参加服事，我也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为什么要悔改呢？为什么要悔改？大卫·刨森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牧师，他有一次说过一句话，对我很有触动。他说啊，我们通常是为我们的罪、我们的错，我们要悔改。但他说，我说我们要必须要为我们的好行为要悔改。我说为什么我们要为我们的好行为要悔改？ Repent for our good deeds。 的确我在想，基督徒我们做了一些好事，去帮助了一些人，捐了些钱，有没有生怕别人不知道？有没有这种会一点骄傲虚荣，或者高人一等这种优越感？这个要悔改。尤其是有好行为的基督徒，在教会侍奉多的基督徒，都要常常省察自己，要认罪悔改。我们有当中有很多人去给人传过福音，去传耶稣， 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就是好人不容易信主，好人就是行为特别好，做很多好事的人不容易信主。还有就是条件好的人不容易信主，条件好就是他很顺，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，也不容易信主。因为啊，他们会常常说，我就亲自听到，他说我有我的行为标准，我有我的行为标准，我规规矩矩的做人，我觉得我过得挺好，一切都很顺。的确，我有一群朋友，他们不常来教会，偶尔也来了。这群朋友，你按社会的标准，只要按朋友的标准，我觉得他比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做朋友还好。他们有爱心，他们为人处事好，他们慷慨，为弟兄两肋插刀，就是做普通朋友真是没话说。但他们跟我们基督徒唯一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看到他们需要耶稣。他没有看到需要耶稣，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看到需要耶稣，在他们顺的时候当更看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其实他们的顺是神给他们的祝福，但是他们也看不到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看见看不见的问题。耶稣说啊，看不见自己有病的人是不会需要医生的，只有看见自己有病的人才会需要医生。那好人就不需要救助，所以这就是看见看不见的问题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上人人都是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所以人人都需要主，人人都有黑暗的一面，有这个软弱的地方。所以啊，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啊是世界的光，在他里边没有黑暗。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眼瞎的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那耶稣就会来医治我们，就会让我们能看见，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走，就会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两点应用，这都是耶稣吩咐我们的。帮我 click 一下。第一个应用就是在光中 ，in the light。在光中，在约翰福音12:46，对，有了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哈。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次说他是世上的光，所以耶稣整个前前后说了三次，而且他这里说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那不住在黑暗里，就是在光明中做光明之子。那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是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中？我们是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中？方法就是看见还是看不见。我打一个比方，我们如果跟配偶吵架，我们是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问题，还是能看见自己有些问题？或者我们把一件事做砸了，我们看到是自己有责任，还是看到都是别人的责任、别人的错？我们有没有总是看到别人的罪、别人的错，很少看到自己的罪、自己的错？于洪杰牧师有一次在提到，他说他们教会有个老姊妹跟他说啊，有次来跟他说，说他有个发现，说你是什么发现？他说我觉得我在黑暗里看别人看得特别清楚。我在黑暗里，的确今天晚上大家回家都做一个实验，你晚上把家里的灯全关上，你看看邻居，看看街外面走道、街道上是不是看别人看得特别清楚。但是问题是你可能就看不见你自己了。所以耶稣呢，要我们在他的光中，用他的光来照我们自己，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毛病、自己的罪，得到医治。那如何在光中呢？就是要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侍奉，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堂来敬拜他，也就是在神的光中，也就在神的光中。那第二个应用，请帮我再按一下，就是要发光做光，就是 be the light， 刚才是 in the light， 在光里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发光做光。我是这在马太福音5:14里耶稣说的，我们一起读哈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在之前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所以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做光做盐，所以其实是不用做光做盐，你们本来就是光是盐。那约翰福音里记载耶稣有七个我是宣告，比如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复活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生命的粮，我们算老几。然后神也没有说我们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是不可能的，这都是神的特质。但是就是光这一样，只有这一样，耶稣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，你们也是世上的光。那岂不是说我们也是神了？其实不是，月亮也发光，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，所以月亮不是太阳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荧光玩具，我们家就有，天花板上贴的那个星星月亮，晚上灯一关它会持续发光，它是因为吸了光，它晚上就可以发一阵光，所以反射光和吸光。那你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别人能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吗？我们能发光吗？别人看到我们的印象是基督徒真好，我也想成为基督徒，还是别人说基督徒也不咋地，我才不要成为基督徒，到底是哪一种？那在4月份我们有个春令会，我们请了伯牧师给我们讲了好几堂，他其中讲到一个我现在还记得非常他尖锐的一个问题。他说世界黑暗，世界本来就充满罪恶，本来就是黑暗，不是世界的问题，是基督徒的光在哪里，基督徒的光出了问题。他说你要肉放在那，它本来就会腐烂，不是肉的问题，是基督徒的盐在哪里，是基督徒盐出了问题。所以这就是要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光，我们的盐在哪里。那当我们的教会，你我们在这里发光的时候，基督的爱就透过我们能够把人吸引过来，来到神的家中能够得到帮助。我刚才提到昨天教会我们帮助这边一个家庭举办了一个追思礼拜，那么22年前我们的家庭也发生过很类似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同样也受到教会这种无私的帮助。我的妻子郭凡，她的姐姐因为癌症39岁就去世了，然后当时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，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人生的低谷。但是面对这样的大的伤痛和打击，我们非常需要帮助。那时候呢，真光教会还有就是夏萍姊妹就来无私的帮助，当时由邱长老来办这个追思礼拜，来邱长老来分享信息，诗班来献歌，当时有素不相识的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忙前忙后，从这个制作单张到结束以后这个打扫，哎呦，都是安排的井井有条。所以就是你们的爱把我和郭凡带进了神的家里，带进了神的家里，也是因为教会和你们在这做光传递耶稣的爱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所以真是谢谢大家，谢谢弟兄姊妹们， 让我们一起彼此的鼓励，让我们在耶稣的光中，我们能做光明之子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发光，在世上做光，来传递耶稣的大爱和他的救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